不，您在3月4号白话佛法里讲，他说开悟之人是遍参法界，就是在法界当中去，在法界当中到处寻找更好的更适合自己的法门戒律，怎么样度人的方法妙法。那请问师父，这就如何圆融的理解这句话与一门精进的关系呢？师父，
我问你啊，现在我们学的心灵法门里边学的密宗的，学的那个净土宗的有吗？学的禅宗的有吗？
有。
好了，这怎么叫不叫？这就不叫一门精进了。遍参法界，就是说你一个人学医科的，你普通的科都要学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
你今天就是看牙齿的，你还要懂得糖尿病。糖尿病的人，因为一补牙子拔牙，他血流不止的话，你就不能给他拔牙。这就辅助的科目，这叫遍参。所以一个人学医学，什么医术都要懂，只是你专科是牙科。
这白话佛法，您第8册讲到有一个要用一相法转境界。您在白话佛法里讲到说，一相法是就是一心一意只对一件事情，然后是实实在在这个法。我们不是很清楚，能师傅您能具体开示一下吗？这个一相法。
一向法嘛，就是针对某一件事情，比方说一门精进也就是一向法，你一直精进某一个法门也是一向法，就是不着相，不要就是比方说一向法的话，我就对这某一件一个相啊，我就是认定了佛法这个相，我就好好的修。
嗯，
那么万相法，比方说你什么相你都要学一点，什么事情都要做一点，到最后你是一事无成的了。所以着相是着的外层的相，并不是着的这个说的，这是一相。一相实际上就是我要针对啊一门精进，我好好的就学佛法就可以了。你看在我们澳大利亚很多人就是的，今天学这个西方教，明天学那个教，后天学那个教，什么都学，什么都懂一点，最后他什么都不教，听得懂吗？最后回到家里睡觉。明白了吗？
还有就是师傅，您平时就是批评我们也好，然后表扬我们，其实我们都要朝，就是只需要想师傅对我们好，师傅都是为我们好，这也是一项法吧。
对呀，你想想看呢，实际上就是只要是在这个法门当中的，大家好好的修，把大家在一起啊，一起一个一，对不对呀？一心一意这个一，
对
啊，一门心事啊，对不对啊？都是一，这个就是一项，项是什么？就是你针对的某一件事情。一心一意去针对某一件事情，就是一项法。好了。
好的，这个项的是一件事情。
就是，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宽进法师的？他写了一本，他说他经观世音菩萨的接引。去西方极乐世界游览，这个游记我看过了，是不是真的？你看过没有？
首先呢，感谢你对台长这么信任。第二呢，台长呢，你知道我这个人呢，对所有的法门呢都是比较尊重的。然后呢，台长呢对所有的法师也是很尊重的。所以呢，我一般呢不会评论人家是真是假，因为一般的这个呢，是我只管弘扬我的那个心灵法门，其他的呢咱们不说的。因为这样的话呢，无形当中你会让台长呢得罪人啦，或者做错事情了，好吗？
那台长有没有看过他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游记？
西方极乐世界游记我看过的，只是我很
多。那台长应该能看得到吗？你经常跟观世音菩萨交流。
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知道的很多事情，我知道的太多事情了，我都不能说的。你希望你能理解，就像一个像你们一样，你们也看到很多事情，但是你不一定都能告诉别人的。每一个人都每一个人的自己的使命来的。比方说你在家里，对不对啊？你自己知道啊，你太太不一定知道很多事情，但是你自己知道我应该怎么处理，对不对啊？道理都一样的。小孩子不一定要知道。
我看到他的游记之后，感觉相当的修正，我倒是很相信。
你这样，你觉得如果你觉得是真的，那么你就 你就也是引以为自己的一种动力。如果你觉得它不是真的，你也不要去讲它，你就觉得哦，反正大家都在弘扬佛法，大家都在学佛，用不同的方法，你用这种心态，你就会包容，会在社会上学佛当中不会去啊产生一些其他的想法，你明白吗？这样的话对你自己会有好处就可以了。好吧，
反正我对这些道德高僧，我都是很敬仰的。
对，
我相信圣言量，我相信圣言量，他们说的话，我绝对相信啊。
你要记住我一句话，就是说，首先呢，我们尊重佛法僧，对不对啊？尊重他们啊，我们尊重佛法僧，我们理解他们。所以他们也是为了救度众生，就像台长现在是个医生，我来看病，对不对啊？那么但是呢，我对所有的医生我都很尊敬的，但是每个医生呢，我觉得他们都有不同的特点，都能看好每个人不同的病。但是呢，台长呢，我不会说人家医生好坏，但是呢，我都很尊敬他们。然后呢，我自己呢宣扬，就是我现在看的这个病啊、一般的能看好什么什么什么，我是这样的，你听得懂吗？所以呢，我觉得你呢，学佛人呢，首先呢要懂得，既然学一个法门，最好呢就不要太散。因为可以做一些参考，但是不能太散。因为当你这个学那个学，像易经啊八卦阴阳啊，像这些东西你全都学了，你包括很多人还要摸骨呢，也摸出来很准的啊，各种各样的啊，各种各样的那种啊，算命啊，这种术啊，就是比方说这个算命术啊什么，你如果都去学一点的话，那你心灵法门就学不了了。实际上我觉得应该呢比较正规的去学一些比方说佛法的道理。我觉得学佛法的道理呢是比较正规的。因为当你学到大乘佛法，当你学到小乘佛法，那至少是个佛法，它会给人很多的启迪，让你明白人生的真谛。这个比一般的你在人间寻找的一种啊转变，那要高尚的多，那要高很高。你举个简单例子，一个是寻求人类啊精神上的一种啊愉悦，或者一种精神上和境界上的一种解脱，而一种呢，只不过是解释你当时现在现实生活当中一种解脱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如果你现在胃经常痛，你可以吃些止疼片。这个止疼片呢，就是你在寻找一些现实的解脱。如果你自己能够想到哦，这是我的胃长期的不保养，所以造成了我的肠胃这样，你有这种想法之后呢，你就感觉就不一样了。那个时候呢，你就会对胃保暖啦，吃胃药啦，啊，不乱吃东冷的生的辣的东西啦，慢慢你的胃会越来越好，这个时候的痛当然就没有了。就是寻找一种最后面的根基，就是根本的东西，那对你会有绝对的好处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
对的，明白，
好吗？
学佛法就是我的认为，就是从根本上去
完全
下功夫嘛，
完全正确，
根本上去下功夫，
完全正确，完全正确。
这些五行就是阴阳就是都是一种自摸，
对，你这个
是我以前学过的，以前嘛就是偏向于。喜欢中医的，还有五行八卦这些，
对，
后来也学习佛法，
怎么听得
出来？然后到后来也接触到刘台长的心灵法门，
你知道我这
他有一个正规的法门，
对，
以前都是东西点西学点啊，没有个正式的法门学。
你知道我这是在香港啊，我有个法师啊，他也是的。啊，他也是跟着我拜我做老师了。那么他呢，这个法师呢，他过去呢，他是一个中医，很有名的老中医。他就是从中医五行当中呢，他慢慢开悟，所以他在学佛的。所以这些跟你刚刚讲的很像，明白吗？嗯。
啊，这些都是缘分吧。
对，
逐步逐步的越来越深入，越来越深入，
对，
到一个根本，
对，
其实一个根本法，从根本上下功夫。
对，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来探索这个佛法的真意。这也是每个人走的不同的路，能够探索到一个佛法，所以能够闻到佛法，它就本身就是一种福气。
我们学佛需要一门精进，要先学师父的这个法门。然后呢，有同学跟我说要广学博文，介绍我多看其他的大经。
嗯、
我想知道，就是说我现在有这个资格去看其他的一些，就是说高僧大德的这些文章吗？还是说我要修行到一定的阶段，比如说七年、两年之后再看？
嗯，首先这个问题啊，我可以告诉你，那么为什么要找师父？对不对？为什么要找法门？八万四千法门，你说哪一门法门不好？所以为什么台长要尊重所有的法门？法门门门里面都有好的，对不对啊？你读大学有两百多个科目，两百多个科目都很好。你说说看，为什么佛法界讲叫一门精进？
嗯嗯。
你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这个小孩子今天想做文学家，明天想做数学家，后天想做物理学家，你什么书都看，你说说看会不会对你自己要真正学的东西有影响？
嗯，
很简单道理，都是很好的，对不对啊？高僧大德的东西都是很好的，问题你第一你有这个悟性看吗？第二你是不是这个法门的？法门人家说隔行如隔山的，虽然是异曲同工，虽然都是佛教，但是你看看佛教有多少门派，都是中国称为武功，你看看武功有多少的门派。
对，
你想想看，你一辈子能学得过来吗？而且你学的当中，你学看其他的大经的话，你没有师父指导的话，你说说看，你万一看了走偏差怎么办？
就是万一理解的不对怎么办？
理解的不对，你知道不正就叫偏，就叫邪，你知道吗？
嗯。
很简单了，你理解错误不就邪了吗？
对对对。
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像这些事情一定要正，一定要有师父要教的。你看师父帮你们讲的白话佛法里面讲的不是深奥的佛法吗？难道不是那些大经里面的东西吗？我是用这些深奥的佛法理论，用最简单的白话佛法跟你讲，并不代表白话佛法那就是很低很低的基础的佛法。把深奥的佛法化作最基本的白话佛法的理论基础来教导你们，难道这个一定要看不懂的文言文才是深奥的佛法吗？
那就是舍本逐末
啊，很简单喽。
嗯嗯，
对不对啊？那么本来比方说《三国演义》是文言文的，那么人家后来把它翻成白话的这种《三国演义》，难道这个《三国演义》让人家看懂不好，非要去看文言文？你看文言文，首先你必须学习文言文的基础，你要懂得中国的文言文，你才能再去看这些书啊。
明白了，不能就是舍近求远，
对不对呀？
嗯。
已经有师父了，我不要。师父跟你们讲这么深奥的佛法，用这么简单的道理告诉你们，我不要。那你，我问问你。哪一场法会有新的人去看呢？你看看不信佛的人，你看看你叫他去听法会，你看他会去听吗？
对对。
啊，你今天跟他讲啊，四圣道三皈依，你跟他讲啊什么啊很多六祖坛经什么东西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用深奥的啊跟他讲，你说那些人会去听吗？他听不懂啊。
对对对。
啊。
就是白话佛法其实是很好，就是什么
就是师父就是平时跟你们讲的啊，悟空，对不对啊？你看看你们看《西游记》，孙悟空，实际上是不是孙悟空啊？是孙悟空啊，叫你悟空啊。八戒什么？是叫你要有八个戒律啊。你们都不懂的，这种东西我不讲，你一辈子叫孙悟空。他是叫他悟空啊，就是你要把这个世界看的都是空的，要开悟啊。你说这种东西没有个师父，你不要去找那些自己看不懂的东西看，还说这是因为高僧的东西。现在有一个老师把高僧的东西在给你们上课解释，你不要老师给你解释，你自己去到图书馆去借一本老师看的那个教科文来，连老师都要备课给学生上课，你说你不要。
嗯，对，很笨，
对不对啊？台长一解释你不就明白了吗？ 那是一种虚荣，那是一种人觉得，哎呀，你们学的太浅了，什么东西不是基础啊？一个房子要造得高，基础不好，房子造得高吗？
对对。
这个本身它就是偏离佛法。你以为他实际上讲这个话，他就是觉得你们学的佛法太低了。如果一个观音菩萨会说你们佛法学的低吗？会觉得你们很差劲吗？连不学佛法的人菩萨都要救，何况你们在学佛法的人，佛观音菩萨会看不起我们吗？你们应该学的高一点。什么叫高啊？高是由基础得来的，对不对啊？
对对对对。
啊、
真的，这个心灵法门真的是很好。
哎，
我们像我去那个市里就去发光盘接缘的时候，都碰到两位义工阿姨，都是三个月前接缘一张光盘，然后呢一直找不到，因为她也不会电脑，然后反复的看光盘，听师傅讲大话佛法，然后她就三连着三个月都没有找到我们，后来她就在那个说那天早上找到我们，说在佛台前求观音菩萨，念了准提神咒。后来真的看到我们的，激动的不行，都流眼泪。
啊，
说这个心灵法门太好了。
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了，一定要明理呀、啊，都是好的。但是呢，既然你们跟着台长学，就跟着台长好好学，对不对啊？你既然跟着某位法师学，你就跟着某位法师好好学，都是一样的嘛，都是与人为善的，就等于有这么多的法门，就是救不同的人的。
喂。
你好。
你好，你好，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台长，师傅你辛苦了。我有两个问题想请师傅开示一下。
嗯。
第一个就是现在有很多同修说，先要到那个庙里听大经，搞懂了以后再修，会提高的更快，境界提升的更快。所以呢，现在有一部分同修呢，就说也不念小房子了，就说是只做一部分功课，完了就是说每天到庙里听经，这样做，请师父开示一下。
有什么好开示的？他愿意修什么佛就修什么佛，修什么法就修什么法。他这么就是已经离开心灵法门了呀，那随他去了、
哦、
你去劝他干嘛？不，那个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好的，他自己选择，他愿意去不就去好了。
哦，因为那个这部分同修一开始修还是修的不错的，完了因为这部分同修去听大经呢，有一部分同修就很难受，所以说
没什么难受的，都是很好。有的人去看中医了，有的人看西医了，难道经常看西医的人会看到看中医难过啊？经常看中医的人看到你去看西医不吃中药了也会难过啊？没什么好难过的，个人的选择，人的一生就是在选择当中的，选择了正确的可能你一辈子获益，选择了你自己觉得很好的但是最后不适合你的，可能你一辈子就浪费时间了，就这么简单了。
哦，明白了，感恩师父。
至少里面有一点，心灵法门是针对居士修的，并不是针对庙里的。像我们如果是居士，那么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的性质。我们是居士，我们是在家修行人，修心灵法门当然最好了。如果你是出家人，你当然到庙里去修大经好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
啊、
那个我因为这个，我也是告诉同学，我说不要那么执着，我说就是随缘。这样解释合适吗？
都合适。
哦，
随他去
了，
没问题。